弟兄姊妹平安，我的名字叫瑞恩，我是这个普通话堂的牧师。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的话，我们可以结束在这个门口见，好吗？今天讲到我们要看约拿书第四章最后一章，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主，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又有这个机会打开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浇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更明白你让我们相信什么。主，我们看到约拿重视他不该重视的东西，所以主啊，求你让我们重视我们应该重视的东西，奉着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断讲的时候，我们做这个拧愿的挑战。那我很直接要问你们，问大家，我们更愿意看到整个香港的人都被拯救吗？我们愿意吗？还是我们宁愿看一颗蓖麻被拯救？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问题啊！今天，这个是第四章最关键的部分。上周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休息了一周，我们去成州待了一周，然后去一个基督徒的这个退休中心，就是不是退休，是退出去休息啊，然后在那儿休息了一周。然后那个是有别的通工、别的牧师，然后我有机会跟他们聊了一下。然后有一个通工，一个传道人，他给我说他的教会十年多，人没有变，十年前的人现在一样的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你们不传福音吗？他说他们不传。我又有跟一个牧师聊，然后他说让他最头疼的事情，牧羊教会的事，他的弟兄姊妹，他的会中，他们不愿意打开神的话跟他们的朋友亲戚了解，更了解神的话，太可惜了。我觉得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去过这些教会，有点像一个约拿的教会一样的，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点像约拿一样的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也是在香港的一个教会，我们是一个约拿的教会吗？我们愿意出去给别人说耶稣的救恩吗？我们愿意去传吗？愿意跟别的人去说吗？你可能像我一样的，你可能不想成为约拿的教会，不想成为约拿。我也是，我也不想成为约拿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觉得约拿书第四章是跟我非常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，但是要做相反的事情，要跟他做相反的事情。过去的几周我们是看那个约拿书的啊，我们是最开始是看第一章，第一章我们学到什么？第一章我们学到神追约拿，这是第一章，发生什么事情？神让他先知约拿去尼尼微，但是他去哪儿呢？他去相反的方向，去他实，没听从神的话。坐船去他实的时候，神不让他去，拦住他，把这个大风来了，然后这个船的这个因为浪就要破裂了，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啊，然后看到了几次的对比。第一次的对比的是约拿跟那个船长的对比，约拿在睡觉的时候，那个船长不认识神了，但是是在祷告的样子，很大的对比，这是第一个对比。第二个对比是跟那个水手的对比，也是挺搞笑的啊，他们在祷告认罪，说神啊，求你饶恕我们的罪，求你不要因为这个罪惩罚我们。约拿呢不说话了，然后最后他说什么呢？把我扔在海里，然后是这样做的。然后也看到挺搞笑的事情是神安排一个大鱼去给他吞了，送到尼尼微去，神没有完全放弃他，说你不愿意去，那我亲自带你去。这是第一章，神追约拿。第二章，神吐约拿。约拿在这个大鱼待了三天三夜，做了什么呢？他祷告，祷告不错吧，但是如果你跟第一章的这个祷告，那个水手的祷告比一下，这个祷告太差了。他道歉吗？他跟神道歉了吗？没有。他跟神认罪了吗？没有。他悔改了吗？ 没有，他说好吧，那我去他，我去这个尼尼微去传吧，没有说。他说一些好听的话，但是他动作还是不好的，他应该去认罪，应该去悔改。祷告完了之后怎么样？那个鱼都把他吐出来了，神吐约拿。这是第二章。第三章，上周我不在，神用约拿，然后YC 非常感恩这个弟兄来替我祷告，替我讲道，然后他讲到很忠实，第六节那个国王悔改，是我们要向他学习，是我们要向他学习，但是我们又看到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。第三章第一节说，神的话又来到约拿，又跟他说话了，又跟他机会了，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。然后约拿做了什么呢？他终于到了，被罚了，被拎过来，然后好吧好吧，我去吧我去吧，然后他说 五个字，在原文五个字，然后呢，哇，整个城都悔改了，相信神，跟神和好了，哇，太好了，神的敌人悔改了，这个应该让神的先知开心嘛，应该让他的先知很开心。四章第一节，这个事让约拿大大不悦。哎，哎呀，约拿，是不是？然后今天我要来看第四章，神说约拿，就是今天我要看神跟约拿的对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啊，看那个之前，我们先提醒大家一下。约拿书我的这个中心思想，神希望他的敌人悔改，愚人并不是这样想的。然后约拿，我们就看四章第一节，愚顽人了，我们看第一节，这事就是整个尼尼微城悔改跟神和好，令约拿大大不悦，甚至发怒，非常生气，非常生气。哎呀，这个先知哈。然后第二节我们看他祷告，这是第二次祷告，他向耶和华祷告说，耶和华呀，这不就是我乃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会改变心意，不讲那灾难，我就是因为你这样才急速掏他失去的呀。他的神学在这个里边，在第二，就是在中间，恩典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，他的神学说的太好听了，他说的话常常非常好听，但是他的动作呢，他动作怎么样，他真正的心怎么样，不好，愚顽人，他不愿意去看他的地神的敌人悔改，他的心还是很硬的。我们继续看他说的话，第三节，耶和华呀，现在求你除走我的性命吧，因为我死的比活的更好。其实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不愿意活着看到尼尼微人悔改，我不想看，我更愿意死，我更愿意死。其实第一章他说你让我在海里也是一个意思，我不愿意去，如果神要带我去，那你就让我在海里，我不想去，我更愿意死，我更愿意死。他更愿意死而不要看尼尼微人悔改，这个不是跟耶稣完全相反的吗？耶稣不是愿意为自己死，而不是看我们神的敌人悔改，他更愿意死，而不是看到这样子。在这里，约拿做太糟糕了。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这样发怒，对吗？见你这样发怒，对不对？”有点想一个爸爸或者一个老师跟一个孩子说话。你这样做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约拿没回答。第五节，他去哪儿了？约拿出城，不要在这个地方待着，我要走了。 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。他坐在棚子的荫下，要看看城里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哎，什么事情要发生？是不是神要把他们灭了？这是他的想法。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，使他省城高过约拿，银子遮盖他的头，使他免受苦难。约拿因为这颗蓖麻大大欢喜。所以他说什么呢？他坐这个他坐这个山顶缆车，上这个山顶上面，坐在那儿拿了个那个棚子，坐在那儿看尼尼微，神是不是要把他们灭了？这是他在等待的事情。他做好拿他的爆米花吃，看看热闹。哎，什么时候来了？他以为神要惩罚他们，要把他们给灭了。但是你发现了吗？他在这儿大大欢喜，大大欢喜，这是第一次他心里的想法欢喜了。这个大大这个词其实在原文出来四遍，在约拿书两次，在第一章两次，在第四章。第一章是这个水手说他们大大惧怕，怕什么？怕耶和华，怕耶和华的惩罚，怕跟他的关系不好。约拿呢，这个又是一个对比，又是一个对比。他因为他们悔改，他大纳发怒，第一节。然后在这里因为一颗蓖麻大大欢喜，因为一颗蓖麻大大的欢喜。所以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约拿做的太愚顽了。第七节，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来咬这蓖麻，以致枯干。安排这个词又是一个词，在约拿书出来了很多遍，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。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又看到这个安排，这个大鱼是被安排的，这个狼大风都是被神安排的，都是神在控制这个事情。这个蓖麻是神安排的，这个虫也是神安排的，都是神在控制这个事情。然后神在这儿把他的舒服的情况，把这颗蓖麻拿走了。第八节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又安排炎热的东风，太阳曝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求死，又说我死了比活着更好。他知道神在管这个事情，他发现了神不会惩罚尼尼微，他不会在他的面前把他们给灭了，不做。然后他又生气了，又不想看到这个事情发生，又想承认，哎呀，神还是要拯救他的敌人。所以因为这个之后，神又有机会跟他说话。第九节，神对约拿说，你因这颗蓖麻这样发怒对吗？他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，我就是做的对。约拿终于说出来他心里想的话，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的哈。但是这是神的先知，太糟糕了。哎呀，约拿。耶和华没说完呢，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这颗蓖麻你没有为他操劳，也不是你使他长大的，他一夜生长，一夜枯死，你省切爱惜。第十一节，何况这尼尼为大城，其中不能分别做有手的就有12万多人，还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这个宁愿的挑战，你宁愿看这个一个花，一颗蓖花被拯救活着的， 或者你要愿意看尼尼微大城12万个人。然后这个是神最后一句话，在这个约拿书第四章，没有第五章，你别再找了，没有，这是 最后一句话。他最后一个问题，神有最后一句话。然后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，这个爱惜，爱惜，我们爱惜什么？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屏幕上就是跟孩子玩那个宁愿挑战，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做一些没有智慧的决定？我们过去的这个四日，我们也承认了，我们常常像约拿一样的做一些没有智慧的决定，没有智慧的决定。我们有的时候像约拿一样的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开始约拿写给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。约拿就是谁，就是什么，他就是以色列人的代表，以色列人的代表。但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呢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约拿一样的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？我们要看这棵壁花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要看这棵豆子花被拯救，还是更愿意看整个香港的人被拯救，认识神，跟神和好的关系？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。过去的四章，我们 不光是看到约拿做一些非常没有智慧的决定，我们也看到了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。三章第一节，神的话又来到 约拿跟他说话，让他去传道，第二次的机会。今天神跟约拿说话的时候问他两次，你这样发怒对吗？你这样做的对吗？两次，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。约拿说出来，但是没有完全相信。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些像约拿一样的事情，没有智慧的选一些错的事情，那我们就要明白神还是会给我们机会，还是会怜悯我们。四章第二节，这个经文非常关键的。约拿说这个玄学说得太好了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？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。 OK， 一起来。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深深的慈爱，并且会悔改心意，不讲那些。我们每次要看旧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理解这是跟新约、跟耶稣、跟福音有什么关系。这个比较容易。今天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能看到很清楚，这个也是在形容耶稣。耶稣是非常有怜悯的人，是非常有怜悯的神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去新约去找无数不同的经文去证明耶稣是非常有怜悯的。我挑了两个，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6节，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因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的。神看这么多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牧羊一样的怜悯他们，那他看到香港也一样的会怜悯香港。第二个经文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，这是保罗说的话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神切接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神得救了。神在新约没有变，他还是希望他的敌人悔改。保罗说，我们本来就是神的敌人呢，但是我们可以悔改跟神和好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愿意为我们死，就是跟约拿是相反的。所以我们愿意打开神的话给我们同学、给我们同事、给我们家人 去传福音吗？我们愿意打开吗？我们愿意给我们朋友说耶稣是谁吗？还是第二个是空调，还是我们愿意在家吹空调？不去，我在家舒服就可以，宁愿的挑战。我要说一下，就是简单的说一下，舒服没问题，在家吹空调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是不能一直这样，不能一直重视舒服而轻视传福音跟别人说耶稣是谁啊。可以吹空调，不要把所有的空调都关了啊。我们过去的四周看到约拿书，其实给不是管一条鱼，我小的时候以为是约拿书是给一条鱼有关的，是关于一条鱼，不是鱼在这是几个经文。其实约拿书不是光关于约拿先知，他做的不好，他不是给我们要向他学习的榜样。其实约拿书是关于谁？是关于我们非常有怜悯的神，这个是约拿书的这个中心思想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向神学习，而不是向约拿学习。怎么让大家记得？怎么让大家记得？这是我很兴奋，准备了一个月前，然后终于可以有机会跟大家说，是现在来我种了很多豆子你有可能已经看到了。要不然你放在对，还是给一些人吧。这是你的作业啊，不是在家就是背这个老外成语，不是，这是你的作业。你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家，我们大概有50杯，可以带回家，借刻画。没有越南的那么大，但是这个是比较容易带回家的啊。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你要看他死，可以吗？你看他枯干枯死，可能只有一周的时间，不到一周时间哈。然后每次你放他在桌子的时候，提醒你自己，你可以为香港祷告，你可以为你的亲戚祷告，你可以为你的朋友祷告。我不想2周之后你说，哎，牧师你过来看看他长多高啊。 No, 这是没做好作业了啊。所以这是可以提醒大家，哎，辛苦了，哎，跑步了，哎，所以可以带回家，可以看他死，好吗？然后这个可以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重视神重视的东西，而不是轻视神重视的东西。怎么做？怎么做？不管这个作业，我还有一些就是更实际一点的这个应用。我，三个我啊，第一个我。第一个我希望你可以为5个人祷告，可以为5个人祷告。这是第一个我，这是回家开始重视神重视的东西，为5个人祷告。第二个，给5个人说话，因为祷告比较容易在家，你不需要跟人接触，这也比较简单哈。给5个人说话怎么说呢？他问你周末干嘛了，去教会了，这个可以说。更好是你说啊，周末的时候去教会学到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，更好。我跟5个人说话。第三个，请5个人来教会，请5个人来教会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说广东话的课，他们可以过来学习怎么说广东话，他们可以过来下周的崇拜，非常欢迎。他们可以过来探索基督教的课程，从下周要开始，他们可以过来一起去你的查经班，为5个人祷告，给5个人说话，邀请5个人来教会啊。因为我们不要像约拿一样的哈。好，开始总结了啊。过去的4周我们学到了什么？第一章，神追约拿，一直追，一直追，其实整个书他一直在追他。第二章，神吐约拿；第三章，神用约拿，整个城都被拯救了。然后第四章，神说约拿，这是今天学的东西。约拿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神希望他的敌人悔改，愚顽人并不是这样想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，然后可以有一个问答的时间。主，非常感恩我们 有约拿书在圣经，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的事情，而不要跟他一起做，不向他学习。主啊，我们不想成为一个约拿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更愿意看到你的敌人悔改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愿意跟我们的朋友说话，愿意为他们祷告，愿意邀请他们来教会。主啊，这个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，而是为了你的荣耀。奉着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